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在《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六节，《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六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积聚何处，内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神激动人的心，在这里一共是出现了两次，前面是用在波斯王古列，那么后面是用在被掳归回的人身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不但是教会，全地都是伏在神的主权和他的工作下面的。神曾经借着先知预言了以色列的被掳归回，所以当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就为他所说的话负全部的责任。我们说外邦的君王他并不认识神，但是稀奇得很，当耶和华神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的时候，他就起来为着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里边行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正是神今天在全地的工作吗？今天我们看世界的前途，我们看教会，看我们自己的前途，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迷失前面的方向。第二，激动这个字，在大多数的英文的圣经里边，它都翻译成搅动，那么应该算是比较贴切的一个翻译了。但是回到原来的文字的里边，这个字也是唤醒、喊醒和摇醒的意思。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实在是被神从梦中、从睡梦的当中喊醒过来的一般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难道不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吗？在灵后五章那里说，若不是主的爱在我们里边做成了这样的工作，今天我们怎么可能我们来跟随主呢？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是在以斯拉记的二章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些归回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出生在巴比伦的第二代的年轻人，所以说他们是子孙，他们是第一代被掳的人的子弟。那么以斯拉记二章的那些名字记录在这里，就是这些被掳之人，他们归回的人的他们的父辈，是他们被掳的。所以那我们当然说，在回去的人中间还有一些是长辈，因为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以斯拉记三章十二节那里说，他们是那些见过旧殿的老年人。如果说被掳的七十年满了，年长的人他们热切地想回去，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毕竟是血浓于水，他们本来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他们见过所罗门的圣殿，他们怀念耶路撒冷城昔日的那种的荣耀。但是年轻人就不同了， 我们从马太一章的家谱里边，我们就知道说，所罗巴伯自己他就是一个 BBJ， 就是 Babylonian born Jew， 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年轻的一代人，他们没有见过耶路撒冷城，也没有见过所罗门的圣殿，他们没有理由非要回去不可的。但是今天他们要回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以斯拉记一章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耶和华神激动了他们的心。那么我们再看以斯拉记的二章六十四节，会众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我想我们都知道，被掳归回的这段的历史是指着主前五百三十八年一直到四百三十二年这一百多年的当中，三个时代和三批人说的，他们分别代表了神重建圣殿和圣城的三部分的工作。那第一批，那当然是就是这里所说的四万两千三百六十人。那么他们是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那么带领回去的，可以说他们是打根基的那一班人。那第二批呢，就是文士以斯拉带领回来的，那个时候和这个第一批人已经相隔了八十年以后，那神用他们呢，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称之为美化圣殿。那么也就是说，圣殿不单是要有外边的建筑，那么它也要有里边的服饰。以斯拉就是把圣殿里边的服饰和神的话语带回耶路撒冷的那个人。那么第三批就是由波斯王身边做酒政的那个尼希米带领回来的。尼希米的工作是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那我们的弟兄已经在九月第一个主日向我们说了，城墙所代表的三个意义，那就是分别、保护和见证。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一个工作，但是前后却经历了三个阶段和几代人的努力。在这个工作的上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包办，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代替整个的工作的。见证必须是在身体的实际里边才能够做成的。虽然在这个中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被拦阻。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就记录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小先知书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的里边。那么读这几卷书，对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来看现今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直到主的再来，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大家记住第一批从巴比伦归回的人，他们是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人。这两句话是我们交通的重点。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零后五章的十四到十五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相比以斯拉记的一章，激励这个字，保罗在这里用的口气要强烈的多，分量要重得多。下面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蒙爱的儿女今天早晨用你的慈绳哀索被你牵引到主你施恩的宝座的前面。哦主啊，我们多么巴不得我们是一个可以盛装主你荣耀心意的器皿。 主啊，我们愿你在我们里边做这样的工作，也愿你将天上的福气你倾倒在我们里边，叫我们这个人上尖下流，连摇带按，我们无处可容。主啊，你救我们就是为着这一个旨意。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深知我们的软弱，我们配不上你的旨意，因此我们要说这都是你的工作，我们要在你面前说，请说，仆人静听。我们感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灵。那么照着我们刚才和大家交通的，以斯拉记前面的六章所记载的那个历史，是犹大被掳归回的那么第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一个阶段的里边，那重点当然是归回。那么讲到归回，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以斯拉记的一章的一节和五节说的那句话：耶和华神激动人的心。我们都知道，教会曾经经历了1000年那个中世纪的黑暗，整整1000年的黑暗。那个时候的教会可以说是完全的被掳到了世界里去了，见证是完全的失败和失落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从16世纪开始，主就在人心里边做激动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看见，从马丁路德到摩拉维亚的弟兄，从约翰卫斯理就到了19世纪英国的弟兄们，他们一代一代的圣徒，虽然他们所处的年代不同，他们时代也是不同的，主给他们的托付也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虽然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如今已经整整500年过去了，但是我们要说，今天我们仍然是走在一条相同的路上，那么就是恢复起初教会那个荣耀的见证。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来读以斯拉记，我们来读尼希米记这段的历史，叫我们看见，虽然时代会改变，人事物也都会改变，但是圣灵激动人心的工作从来没有改变。这是我们读的第一个要点。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极其丰富的怜悯和恩典，留给我们这两卷书和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的信息，叫我们今天可以站在历史，可以站在圣徒的肩膀的上面，我们来看我们前面要走的路。所以这条路对我们来讲就不暗淡，这条路对我们来讲是明亮的，这条路对我们来讲不孤单的，因为这条路上前面有许多的圣徒，他们一代一代的都走过去了。我们今天所走的路不过是前面圣徒都已经走过的路，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所遇见的一切的情况，前面的圣徒他们都已经在主的恩典的里边，他们都已经经历了。那么这个是第二个要点。那么第三个要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被掳归回了，他们归回以后，他们要建立圣殿，他们要重建圣殿，他们要重建圣城耶路撒冷，但这并不是神带领他们回来的最终的目的。因为我们看到在以斯拉记2章21节那里说，在回来的人中有123人，他们是伯利恒人。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如果说以色列人他们回来是重建圣殿，是重建圣城的话，伯利恒在那个时候已经从地图上已经完全消失了，已经没有这个地方了。但是这123人，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他们要回到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方，他们要重建他们的家乡。只有一个理由，弟兄姊妹， 那就是他们要在废墟上面，他们重建家园，迎接弥赛亚的降生。要不然，400年以后，我们的主果然照着先知弥迦的预言降生在伯利恒，城在哪里，客店在哪里，马槽在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教会的见证？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这个见证的路？难道只是为了眼前我们的存亡和利益吗？难道就是为了标新立异，说我们比别人更属灵，我们比别人更敬虔，更爱主吗？都不是的，乃是为着荣耀的主再来的时候，他能够得着一个配得上他的教会。被掳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屈辱的一个经历。那么从主前的607年直到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是前后总共的3次，他是掳掠了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知道说，被掳的70年是从主前的607年开始计算的。那么到了最后一次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不但放火焚烧了耶路撒冷的圣城，他还焚烧了所罗门的圣殿，而且把还剩下在耶路撒冷城里的那些犹大、便雅悯、利未人的祭司通通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加上前2次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总数应该是达到几百万人口的。在那里，他们是没有主权的亡国奴。更主要的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们失去了神荣耀的同在。现在他们要向巴比伦的偶像来屈膝敬拜。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在巴比伦城里边有2000种的偶像，不是2000尊的偶像，是2000种的偶像。所以人一天拜一个偶像，拜完一圈的话，起码要7年。这种屈辱的光景，我想只有诗篇137篇那里是表达的最清楚的。诗篇137篇那里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吹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弟兄姊妹，当教会被掳到世界的时候，不就是那样屈辱的一幅光景吗？我们不但是与世界同流合污了，我们更成了世界上世人茶余饭后取笑和娱乐的材料。所以我们就要说了，当归回的呼召临到这些人的时候，当耶和华神来激动人心的时候，百万的亡国奴岂不是要一呼百应啊？这些只能流着泪坐着在巴比伦的树下追想西安的人，他们现在岂不是要争先恐后？他们就是爬着滚着，他们也愿意回耶路撒冷吗？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以斯拉记1章6章的时候，1章6节那里说，那些还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为着重建耶路撒冷城神的圣殿而甘心献上礼物，我们是不是就要把诗篇133我们拿出来唱，说这是何等的善，这是何等的美？弟兄姊妹，难道真是这样吗？ 虽然被掳的是百万的以色列人，但是以斯拉记二章四十六节说，回来的会众只有42,360人。我们如果按100万人我们来计算的话，回来的只占5%。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剩下的95%都到哪里去了？弟兄姊妹，答案只有一个，他们都留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太美了，巴比伦太好了，巴比伦太丰富了。当初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流着泪，他们是胆战心惊的去的，因为毕竟叫他们那个家破人亡的那个敌人是残暴的。在列王记下的25章那里说，巴比伦人他们在犹大王西底家的面前杀了他所有的儿子，还把他自己的眼睛都给挖去了，然后用铜的锁链锁着他，是带到巴比伦去的。这是他们被掳的时候那个光景。然而等到他们到了巴比伦，他们发现说，原来世界并不可怕，世界还是很可爱的。一面来说，巴比伦确实是偶像之城，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那里的偶像都是镀着金的。我们都知道，在但以理二章里边，他看见那个一个那个大象的那个异象，那个头就是黄金，镀着黄金的，那个就是巴比伦的异象。在巴比伦里那个城里边，所有的偶像，那2000多种的偶像，都是镀着闪闪发亮的黄金的。巴比伦富足到这种的地步。而且我们应该记得，在但以理书的一章的里边，巴比伦王他就下令说，从被掳的犹太少年人当中挑选没有残疾、容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都具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教会里边我们所看重的年轻的俊才吗？只要你有一点聪明、知识都具备，只要你有一点容貌俊美，不但你在神的家里是受看重的，这个世界也要看重你，他要选拔你，他要把你送到王宫的里边去干什么？去受优待，去受栽培，好叫他们将来成为巴比伦王手中可以用的人才。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年轻俊才在巴比伦是大有前途的，是有锦绣前程的。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到底他们是绑着拖着带到巴比伦是被掳呢，还是他们在巴比伦受优待、受栽培、受重视是被掳呢？弟兄姐妹，这难道不就是今天神儿女的难处吗？这个世界并没有叫我们苦大仇深的待在巴比伦，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好处，他给了我们荣华富贵，他给了我们锦绣的前程，他给了我们 401k， 他教我们现在为他卖力，我们退休了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大完全的体系，只要你进到里边，他就可以跟你说，你是衣食无忧，你只要来跟着我就可以了。但是他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像巴比伦王挑选但以理那一批人进到王宫里去受栽培、受建立的作用，他的目的是一样的。他的目的 就是叫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相信说，我们的前途在这里，不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是最好的苦力，他们在迦南地就成了最好的农夫和牧人，但是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在那里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金融家。我们都说今天犹太人聪明，我们都说犹太人会做生意，你知道吗？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现代所谓的国际金融的体系，现代的银行的制度，就是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才在那里开始的，并且一路的壮大繁荣，一直到今天，还要到我们主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问说，犹太人被掳到底是祸还是福？不错，他们是亡国奴，但是他们有钱，他们照样可以买到尊严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虽然被毁了，但是他们有钱，他们照样可以在巴比伦他们建一个会堂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和献祭止息了，他们有钱照样可以在巴比伦他们敬拜的。他们常常的是举头望明月，他们低头思故乡，因为毕竟耶路撒冷是他们祖宗的城。但是弟兄姊妹，心中向往西安大道是一回事，但是你的脚要奔走西安大道又是另外一回事。等到70年满了的时候，那些嘴里含着金钥匙在巴比伦城出生的第二代人，他们受巴比伦的优待，他们受巴比伦的栽培，他们在那里成为了世界一流的金融家，世界为他们量身定做了黄金梦，他们当然睡在那里，他们是睡得香了，他们是睡得沉了。但是神的儿女虽然耶和华神激动了人的心，这个激动的工作把外邦的君王都喊醒了。神的儿女，以斯拉记1:5说，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只有42,360。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没有理由说神没有激动我，我也没有理由说恢复见证是那些人的事情，是与我无关的，不是这样的。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我们看到圣灵激动人的心的工作是普遍的，是给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百万的以色列人的。今天我们人手一本圣经，只要你能够翻到哥林多后书的5:14-15，神的话都是那么读的，广东人读也是一样的，山东人读也是一样的，叫人无可推诿说神向着人的心意，向着所有他儿女的心意都是一样的，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被基督的爱激励的到底有多少？在被掳归回的第一代人里边，被神喊醒的不过是5%，少而又少，所以圣经把他们称为愚民。我有一次就去问年长的弟兄，这个愚民到底是什么意思？年长的弟兄是物理博士，所以年长的弟兄就用数学的概念就跟我讲，愚民就是全体的以色列人 被巴比伦整数都除尽了以后，还剩下来那个除不尽的尾数，那些人就叫做愚民。但是弟兄姊妹，这不就是得胜者的故事吗？不错，那些留在巴比伦城的95%的人，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约仍然在他们身上是永远不会失效的。他们有一天，他们仍然是要照着神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立的约，他们仍然是要回到神的面前的。而且他们人不回去，他们的钱是照样回去的。这就是迄今为止全世界犹太人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叫神得着心满意足的，以至于我们的主可以把那个重建的责任放在他们肩膀上的，这个荣耀只属于这区区的42,360。我们不禁要问说，这些的愚民，这些剩下的人，这些的尾数，他们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地方？先知撒迦利亚就说，他们不过是全身污秽，好像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但是他们在乎耶路撒冷城，他们在乎神的殿的荣耀。当神的儿女整体都被捆绑在巴比伦的黄金梦里的时候，喊也喊不醒，叫也叫不醒，推也推不醒的时候，以斯拉记一章那里说，耶和华激动了他的心，他们就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归回让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什么是得胜者？他们没有在知识和才能上面得胜，他们没有在名气上得胜，他们也没有在财富和前途上得胜，但是他们在神的呼召上得胜了，这就是得胜者。他们不过是百万人中的一个余数，但是他们就好像基甸的那个300勇士，只要他们打胜仗了，以色列的全体就都打胜仗了。他们之所以被神激动了他们的心，并不是因为他们耳朵特别灵，他们是睁着眼睛睡觉，他们是站着睡觉，所以他们是特别警醒的，都不是的。弟兄姊妹，在马太25章，那10个童女通通都是打盹睡了的。但是在马拉基书3章那里有一句话说，他们被神激动了他们的心，乃是他们敬畏耶和华，思念他的名。当教会整体的光景都不正常，都被掳到世界，甚至和世界同流合污的时候，有一般人，有一般小群的人，在哥林多后书5章那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他们，他们就祸福都不问，赤中望生死，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思念他的名。他们虽然也软弱，也不堪，充其量他们不过像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但是我们的主说，我要把教会荣耀的见证托付给这一般人，因为他们醒过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得胜者。我再说一遍，今天基督的爱的激励是普遍的，是圣灵给每一个神儿女的， 但是被主爱得着的却是少数。弟兄姊妹，我常常心里在想，因为许多的弟兄姊妹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好像我们的脚总是不愿意放到得胜者的那条路，我们就是放到那条路上了，我们也是满肚子的怀疑，我们有许多的问题，为什么主一定要我？为什么主不要他？为什么一定要得胜？我不得胜，我将来也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问题。我常常的在这个时候我就想，你知道吗？主不是一定非要用你，非要用我不可的。为着恢复教会荣耀的见证，为着他荣耀的再来，他在哪里都可以兴起跟随他的人的。在19世纪，当英国的弟兄们他们起来跟随主的时候，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是从宗派的里边出来的，有许多的时候是从黑暗的里边出来的。主能够在那里兴起他们，主今天也可以做同样的工作。若是没有人，主也说了，他说地上的石头都可以被兴起来呼叫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但是我们的主在他无尽的怜悯和恩典的旨意的里边，他却要你和我有份于得胜者的这个荣耀。不在乎我们有多么大的才能，我们有多么强的知识，也不在乎我们有什么样的名气，不在乎我们今天是在什么地方聚集，乃是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怜悯。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今天你到底是醒着还是睡着？百万人中的42,360人，今天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今天你到底是留在了巴比伦，还是在往耶路撒冷城的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被掳归回的故事，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故事。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宝贝的话说在我们里边，你乃是叫我们里边向你有一个定义，说你既穿山越岭的来寻找我们，我们就愿快跑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为这过去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这前面将要跑的路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愿你的旨意能够得以成就，教会就可以在这个地上催促你的再来。愿你快来，我们的主，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